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米兰。
我是随风神父。
非常感谢主，让我们在他的爱内相聚在我们这档节目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听众留言。留言是这么说的：神父，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和孩子说不了几句话，我们就开始争吵了。我也想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孩子，可是呢，就是感觉用不对劲儿。神父，我该怎么办？神父，您觉得呢？
孩子跟父母沟通，包括说话，都是一门艺术，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呢，孩子呢，其实在自己的世界里边，他们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方式和语言方法。我们不要小看孩子们所说的话，无论孩子多大，他们的话呢，很少都是傻话。他们的话一般都是需要解读的，如果我们只注意话语表面的含义呢，就很容易误解他们，和他们形成隔阂，使孩子和我们做父母之间的距离呢会越来越大，就如情报密码，如果让常人来看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可是为那些专业的情报人员，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作为父母呢，我们也应该学习如何懂得孩子的话语，学会孩子说话的意码。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要谈的就是孩子说话的意码。孩子的话语呢，都是从关注自己开始，和自己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想懂得他们呢，首先需要关注他们的情绪感受，让他们感受到父母对于他们的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个叫小安迪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呢，有一天突然问他的爸爸说，纽约市哈林贫困区有多少弃婴？听到这个问题啊，这个爸爸内心里边其实是蛮高兴的，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对社会问题有了一点兴趣。于是呢，就是他不单单回答了这一个哈林区有多少弃婴以及关于弃婴的这些问题呢，他还在上网查非常确切的这些数据是怎么样的啊，他就跟孩子呢详细的解释了一遍。他希望呢借着他的解释呢，能够培养起孩子对于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一份关注，也培养孩子的这种怜悯之心。可是呢，当听了爸爸的解答之后呢，小安迪呢却并没有满意，反而呢继续去问他的爸爸说，在纽约有多少弃婴呢？在美国整个的全国有多少弃婴？全世界有多少弃婴？当小安迪的爸爸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才突然有所反省啊。他知道孩子问这一个问题呢，他背后肯定有很多很多他自己想要问的，或者他自己所担心的。他意识到呢，孩子呢关心的不是社会问题，其实呢是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小安迪的爸爸呢，其实他看到的就是孩子问这个问题不是同情和关心的弃婴，而是怕自己成为弃婴。其实孩子是借着你给他的这份回答在推算他有多大的可能成为一个弃婴。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里边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孩子呢，他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他的感受，他自己所担心的。他是表面上，如果你表面的去看这些问题，或者你表面的去看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就会误解这个孩子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另外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5岁的孩子叫小叶，第一次去幼儿园， 他和自己的妈妈进了幼儿园之后呢，就看到教室的门口的墙上呢贴着一些画，而当小叶呢把墙上的这些画看了一遍之后呢，他大声地问自己的妈妈说，这些画难看死了，是谁画的呀？当小叶的妈妈听到这些话呢，感觉到呢非常窘迫，急忙说道，啊，这些画这么漂亮，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说这些话，说这些画难看呢？碰巧呢，这时候有一位老师从这里经过，当他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懂得小叶的问题，他微笑地向小叶说，你在这儿呢不需要画很美丽的画，你可以画最坏的画，只要你喜欢，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小叶呢扮了一个鬼脸，因为他知道，哦，老师懂得他的心啊，老师解答了他自己隐藏的问题。这个小孩他隐藏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要是我画不了那么好的画，我是不是在这里会挨老师的骂？这是他所担心的，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当他听到了他所担忧的这些答案的时候，他的心安了。我们通过这两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里边，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孩子话语和行为背后的情感，只有我们懂得了他的情感状况，我们才可以很流畅地跟自己的孩子交流。所以大家要注意下面这两个点，就是从关注事件到关注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在生活里边，我们经常关注的是事件，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以及他因着事件他所注重的是什么。比如在家庭里边，哥哥和小几岁的妹妹，他们可能会收到不同的礼物，可是呢当自己的哥哥他的礼物逐渐增加的时候呢，做妹妹的可能就会开始抱怨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作为父母的给这一个作为妹妹的讲很多道理或者是理论，其实呢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呢妹妹她还小，她无法去理解我们大人所讲的那些道理。做父母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她抱怨背后真的是在意那些玩具的多少吗？她在担心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而心理学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孩子担心的是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怕因着这些差距，父母对于自己的态度和关爱会发生变化。哦，你看这个哥哥有了那么多的玩具啊，哥哥有了那么多的朋友，是不是也是意味着哥哥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会更好，爸爸妈妈呢会更爱自己的哥哥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此刻做父母的，我们需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了。那么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出，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最好要做的是什么？你最好要做的就是你先问孩子一句，你也要更多的礼物吗？然后呢你可能就需要表达一下你仍然非常非常爱他，你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亲他一下呢，或者是深深的给他一个拥抱，让他感觉到你仍然非常非常的爱他。
对，其实这种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就是很不善于去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我就是有一次在去北京坐地铁嘛，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是一个中国妻子和一个外国丈夫，他们的女儿就坐在行李箱上，然后他爸爸有时候就把他抱过来亲一下，然后那个小孩可能在调皮啊或者怎么样，他爸没有说先去嚷他或者怎么样，先亲他一下说，宝贝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很温暖。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孩子所缺失的这种父母对于我们的关爱。你知道他爱你，但是你可能长大之后才感觉，因为小孩子没有那种分辨能力，他需要更多的爱，然后才有自己的自信去面对外面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中国家长需要表达你对孩子的爱。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家庭里边，有时候孩子呢会用一些让我们头痛的话语或者是事件引起我们的注意。
嗯，
目的呢不是这些事件，而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事件上，不但事情解决不了，反而会使孩子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呢越来越紧张，引起呢更多的麻烦。因此呢，在家庭里边，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孩子他所在意的，做父母的和他之间的这份关系。所以从关注事件上，我们去关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关注事件到关注情绪。当一个孩子和你分享一件事或者是询问一件事的时候呢，你最好的反应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用心去感应这件事情背后的故事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说七岁的莎莎呢放学回家了，脸上一脸的愁容。妈妈问她怎么了，她告诉妈妈说她的好朋友兰兰被其他的小朋友推到路边的水坑里了。作为妈妈，此时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啊？莎莎的妈妈是这样做的，她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件事情的细节，而是呢从女儿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感受反应开始呢去询问孩子，说孩子啊，这件事一定是你很烦恼，你对做这件事的人一定很生气，你现在还在生他们的气吧。所以他首先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关注的是这个孩子因着这个事件所有的这份情绪。
对，
那么此时的小莎莎他怎么回应的呢？他回应的就是是。接着妈妈又问他，你是不是也担心他们这样对你呢？小莎莎此时的回答就是，你让他们来试试，我会让他们和我一起跌在水里边，让水花溅起更大。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呢，他的情绪慢慢的开始表达了出来。而这个做妈妈的呢，他的做法就是开始关注自己的孩子，他告诉孩子说，孩子不要怕，有妈妈在，妈妈一定会保护你。所以呢，孩子的情绪呢一下子他就能够疏解了。他这个时候呢，当他感觉到妈妈此刻这么样的爱他的时候呢，他就有了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了。因此呢，儿童心理学家特别告诉我们，把孩子作为一个学校里边或者从外边所带来的这些事件分享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是要根据他们说话的声调，我们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反应。我们要先关注的是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事件本身。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谈话就会很流畅，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加深。所以孩子他最在意的是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他最在意的就是父母能不能够懂他们。其实什么叫懂呢？就是懂他们自己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当你能够做到这两点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跟孩子之间的谈话是非常流畅的，那么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是越来越好的。这就是想跟这位听众说的一些话了，希望能够帮助到他。
其实神父，我不知道他这个孩子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段，是青春期还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叛逆期的话可能更不愿意去表达就是自己的感受，用一种更加怎么说掩盖自己感受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我希望这位家长也能更好的去观察，去留意孩子，就是不要说孩子提出什么问题，就是说以父母的角度觉得你必须这样做，你更应该去表达你是爱他的，你希望他能怎么怎么怎么做。我觉得这样孩子也会，
其实无论是青春期的孩子还是一些小孩子呢，他们所关注的那就是第一，他们跟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他自己的情绪感受。其实无论是多大的孩子，你能够做到这两点的时候呢，孩子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因为每一个人无论是成人无论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感受如果你能够同理的话，他们就会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他能够跟青春期的孩子能够跟其他的同伴或者同学去分享他自己内心的烦闷苦读呢？
嗯，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能够理解他们，所以他会给他们去讲。同样呢，如果父母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情绪感受，试着去理解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也会把自己的心敞开给他们啊。
是这样。
嗯，
其实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他们也是从小就是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在住宿学校长大的，就是很小就可能自己要去面对一些东西，他们长大之后就觉得心里可能没有那份安全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过。
所以啊，这就是从关注事件到关注关系嘛，就是你要看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远的呢，是近的呢？他是在担心你们之间因为距离的这份远近，所以呢不敢跟你说呢，或者是他说这件事呢，就是在表达你对于他的一份忽略呢，等等，这就是你需要关注的了。
其实真的，一个孩子的成长，在他最需要爱的时候，一定要去给他更多的爱，不然长大之后，我觉得心里也会有缺失或者怎么样。
对，我记得我在一期节目里边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啊，我个人的一份体会，那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源于爱，
对，
不是爱的缺乏，就是爱的过多啊，或者叫溺爱了啊，我们用这个词。所以这都是我们一个人在成长里边所需要关注的。溺爱也会产生问题，缺爱也会产生问题，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来源于他们。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生活的动力呢，真的是来源于爱，那么所有问题的解决呢，也都会是源于爱。有爱的时候问题都会解决，如果没爱的时候问题会非常困难。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解决亲子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把握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其实我想对就是孩子们说几句话，因为我觉得你是有时候可能感受不到父母的爱，但是他对你是爱的。你一定要让怎么说，把这份爱你想一下交付给天主，因为天主是爱你的。耶稣为什么诞生在世上呢？因为他要去爱你，因为他是爱你的。你想想世界上哪个人能有一种就是说因为爱你所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种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你就要觉得天主是最爱你的，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怕就是说没有人爱你或者怎么样。
的确了，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所有做孩子的也需要注意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就是爸爸妈妈会爱我们，天主一定会爱我们。
对，
我们有这样的一份信念，一定要在自己的内心里边让它深深的去扎根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念去生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但是一定要去相信，这个呢，它会成为你生活的动力。
对，要相信，要去祈祷。
嗯，
又介绍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了。
好的，好的。
希望我们的家长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人吧，都能对你身边的人多一些关爱，多一份真诚。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随风神父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我们的爱呢能洒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